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些虔诚的人把使提反埋葬了，为他大大哀哭。扫罗却残害教会，挨家挨户地进去，拉着男女关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的道。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向当地人宣讲基督。众人都聚精会神，同心合意地听腓利所说的话，一边听他的话，一边看他所行的神迹。因为有许多人被乌灵附着，那些乌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有极大的喜乐。请听我读出今日的本周经句金句，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跟住落嚟有本堂嘅传道姚美美传道，佢讲出今日嘅信息留守或分散，请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咧系今日咧去听神嘅话语之前，我哋一齐去祷告先啦。我哋一齐闭上我哋眼睛。我哋嘅亲爱救赎主耶稣基督，教会嘅元首，我哋嚟到你嘅跟前，领受你自己宝贵嘅话语。多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买赎咗我哋嘅生命。我哋今日能够得以成为你尊贵嘅儿女，我哋得以嚟到同主一齐去承受永生，能够过一个咁美好、咁丰盛嘅人生。我哋献上无限嘅感恩。天父，求你今日嚟到去亲临，同我哋每一个喺家中、喺现场嘅弟兄姊妹同在。你叫我哋呢一刻，即使我哋系分开嘅时候，我哋嘅心灵全然嘅向主，你嚟到去敞开我哋嘅心，以照主你嘅话语，能够亲自使我哋嘅灵魂苏醒，亲自用你嘅光照耀我哋嘅内心最深嘅地方。让我们可以来听到救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要讲的说话。主啊，求你再一次高抹你仆人的口，释放上帝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产生真正属灵的果效。主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总是会出现一些转捩点的，而这些转捩点过去或许也都是来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促使我们去产生一些的去做一些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我们可能也都很深刻体验过，或许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悲剧，又或者会带来一些好的结局的。譬如说你想回在以前，我们去小学的时候，可能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仔，我们选一个朋友仔，又或者是我们读中学选的学校，到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有拍拖的对象，又或者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所选的工作，又或者是我们甚至现在结婚的对象。那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都好像一些好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呢，好想在凡事上呢都去明白神的心意的觉得呢上帝真是他的智慧这么完备，他一定想到为我的最好的安排，他一定有一个最好的 plan A， 一个最好的计划的。那我就都挺紧张啦，在凡事上去依靠神，去找出那个 plan A， 那个 A 计划。但是呢我发现当我去继续去成长的时候， 我要发现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位真是一位很慈爱和很宽容的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他给我们的最重要是一些很大的原则，是一些真理的原则。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空间，其实是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的计划的，除非是有一些的事情上帝是有很独特的心意，他会告诉我们就是去听去展现一个图画，譬如可能是摩西他要起个会幕啦，又或者是所罗门王大卫他们要预备起那个圣殿，都是有一个上帝主导性的一个图迹。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空间是给我们自己在一个真理的范围里面，在一个规范里面，我们自己去做一个计划的。上帝不是要我们好像在人生里面很辛苦，要找出每一件事上帝想为我们做是有什么安排，我们就去找个谜底是什么。而神给我们是真是一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可以是寻求，我们可以寻求的就是上帝给我们是有更多的智慧，甚至我们可以多方面去了解不同人，或者去搜集很多的一些的知识，以致我做一个更加明智的决定。但我们感谢主，他让我们是可以其实在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去做一些就是自己可以 去做一些合适的计划，以致将来我们是不会是会觉得这个计划是决定是带来一些遗憾这样。其实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在我们就是香港最热门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香港啊，或者只是我们是需要去移民。其实这个去留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将会读的《使徒行传》第八章都是昔日使徒门徒他们同样要面对一个很急迫的，甚至比我们更加急迫的一个的决定。到底有些什么真理的原则他们是 去领受之后他们做不同的决定，这些真理原则是什么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今天来到去成为我们今天一个的重要的一些参考和方向。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刚才经文里面的头那四节。我们先来到去读这四节，或者在现场我就请刚才主席帮我来到去读这四节的经文，我跟他一起读，如果他未预备好的麦的时候。好，预备起。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宗的发，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为他循空蹈火。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使徒行传第八章，今天我们读的这整章的经文，我们读了八节。这个八章第八章呢，其实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章的书卷。它也是在结构上是整卷使徒行传一个转捩点来的。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教会大遭逼迫，福音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来到去从耶路撒冷的中心向外的扩展。你看到有一个很突破性的发展，而是真正应验了主耶稣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他的预言，以及他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样说，这节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虽然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是颁布了大使命，但是如果看回之前使徒行传的一至七章的时候，这一班的门徒使徒他们仍然是安于现状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仍然只是集中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工作，以致到这个福音是停滞不前的。但是从第八章开始，你会看到从这日开始他就起了一个转折的一个转变。从这日开始 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呢，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很重要关键的转折语。你会看到就是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史提凡呢殉道被杀，以致到带来了呢，就是一个教会全教会一个的很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大家必须要做决定，带来一个这么大的震动，他们要为他们的前路做出一个很急迫的决定。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因为这样呢，你都去改写。在这里呢讲到呢，当时扫罗第三节是这样讲的，请帮我去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个残害呢，巴克莱呢，他就是说呢，其实那个意思呢可以去看成呢，就是说那种严峻的情况就是一种野蛮，同埋好像虐待狂，即是很暴力的，那种的残忍的对待。咁你会看到刚才的经文里面讲到连女人都不放过，甚至呢自己的屋企本来应该是一个呢即可以保护到人身安全，保护到私隐的这个的避风塘呢都成为一个呢危险的地方。信徒都没办法保护到自己的生命，情况是非常之的可怕的。而当时呢扫罗呢，他亦都呢，保罗是后来去追忆返之前呢他所做的坏事对教会，他就写了有几节经文啦。咁我哋都去读呢几节经文，睇下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所遭遇的逼迫嗰种嘅严峻嘅情况系点样嘅。吓，我哋一齐嚟去读，预备起。
扫罗仍然向士兵们嚎口个威吓攻杀的话，佢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国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尽他捆绑。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
你看到这一次的逼迫呢，他之所以呢、就是、称为一个大逼迫啦，是因为他告诉我听这个逼迫的范围是全面是覆盖性的，而他的程度上是非常之激烈的。那你刚才读的经文会看到扫罗呢是一个叫其中一个叫代表表者啦，一个代表人物，他是一个逼迫者，他所做的事都是其他去有参与这个行动的，就是很激烈的这个犹太人，就是说他们会入每一个信徒家里面，他知道都会走入去，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搜查令啊、入屋令啊，他们就去暗闯入去，见人就会拉的了，而且拉了都不是只拉，是很虐待式的对待他，很残暴好暴力，坐监的坐监，被杀的亦都有殉道的弟兄一些信徒。你去想想在那种情况这些信徒呢，他们自己的家就是成为首先要搜索的一个的目标，那你家本来就是一个你要回家的地方，现在变成无家可归。你会知道那个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包括你的家都是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到底你要留下好啊，还是呢你是真的要马上走啊。那在这种情况你会发现无论使徒或者门徒呢，他们都是采取了一个极速的决定，一是就是留在这里，一是呢就是离开啊。那你看到呢门徒他们就是使徒啦，他们采取的一个的就是决定啦，就是他们会留守在耶路撒冷。而在其后我们看的一至三节的经文里面呢，是看到他们进行的是同文化福音事工，其他的门徒啦所有都走了，走散了，他们就所进行的就是一个的近文化福音事工啦，就是记载在刚才我们读的下半部四至八节那里。咁我哋先去嚟要睇下使徒，佢留喺呢一个耶路撒冷。第一样嘢咧，大家可能都好想去，好即刻会有一个疑惑。咁 嗱，呢個疑惑唔解決咧，你好難再去諗點解佢哋留守喺耶路撒冷。即係話點解佢哋係唔死得啊？其實係點解佢哋留得低啊？啊，既然呢一個嘅大逼迫係咁嚴峻嘅時候，點解佢哋可以留喺度咧？咁我哋再睇翻呢一節嘅第一節經文。咁呢節經文或者請主席幫我讀一讀下面嗰度有嚇寫到嘅嚇預備起。
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喺呢一度咧，我哋會睇翻十二個使徒真係全數留低咗嘅喺耶路撒冷嘅。而之前咧個問題就係話，掃羅佢都講過啦，呢一次嘅逼迫啦係相當之徹底嘅。他们做到是入屋去捉人去杀人去坐监的。那很明显看到这个行动呢是要将后来我们现在基督教那个新教呢他们认为异端的新教呢是连根拔起是完全的去铲除。那你会知道啦，逢亲你要铲除的宗教去灭教呢擒贼先擒王，你 肯定你会捉了那些的领袖。咁啊，更加容易咧，令佢咧盡快去消滅嚇，亦都唔俾佢死灰復燃。咁既然係咁嘅情況咧，點解十二個使徒喺咁嚴重嘅情況，佢哋能夠咧係即係仍然係生存落嚟，留守喺耶路撒冷咧？咁咧就有唔少嘅人咧，佢會認為咧啊，睇翻咧使提反咧，佢係講呢個希臘話嘅、哦，咁會唔會係呢一次逼迫其實就係淨係針對嗰啲講希臘話嘅一啲信徒咧咁樣？但係頭先主席幫我讀嗰節經文，你會睇到咧，其實咧除咗使徒之外啦，所有門徒都分散嘅，即係話不管你係講希臘話又好，你講希伯來話又好啦，佢哋都走曬嘅嚇。咁好明顯啦，你會睇到並唔係單單針對呢一個講希臘話嘅一啲信徒。咁然後頭先我哋會睇到，唔係有人咧，佢即係有嗰啲虔誠人啦，佢哋仲留低咗喎，佢哋咧係即係埋葬使提反啦，又為佢大聲哭號啊嚇，去埋葬佢嘅身體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會睇翻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原文嘅裏面，呢啲埋葬使提反嘅人咧，係聖經咧叫佢做咧係敬虔嘅人咧，喺原文就係一敬畏神嘅人。其實聖經去稱許佢哋係真正敬畏神咧，啊好明顯咧，佢哋係同嗰啲要剷除基督教嘅嗰種傳統嘅猶太教嘅教徒咧係唔同嘅嚇。咁、確實真係呢班人，佢哋係有一個敬畏神嘅心嚇、也許係呢個原因啦嚇、即係佢哋就唔想咧即係去，即係佢哋會覺得呢啲嘅使徒反係被害啊，被呢、這個即係殺害嘅時候咧。他们会觉得这个的方式或者这个即行刑的方式是非法的，甚至而看到他们会哭呢，也都会令我们可以去联想到位去猜想到呢他们是对这些门徒是有一定的接触，而明白他们 他们的行事为人，或者是他们所信他们所去相信的东西的信仰，而对他们比较可以看到是比较同情的。即使他未能够接受这个新的、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他们对这班的、门徒呢都是采取一个比较同情的态度。这班人呢他们是犹太教徒，我相信他们就是犹太教徒，以致他们是没有被迫害的。而至于为什么这十二门徒呢他真的能够留下呢，我想其实原因真的很简单，就是好彩咯，即係佢哋好僥倖留得低嚇。咁、曾經咧，即係呢一個丁道爾咧，佢講過啦，佢話呢一次嘅逼迫咧，大逼迫咧，有可能維持嘅時間係好短嘅啫。因為咧喺基督教歷史咧，巨大嘅逼迫咧，其實佢所持續嘅時間咧係好短嘅。我諗係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一個咁短暫嘅時間咧。好僥倖地，十二使徒在上帝的護理之下呢，生命得到保存。其實都很容易理解的。譬如我們都玩過伏哩哩，有時在一間屋裡面呢，想找那個人呢，或者我想被人找呢，他都找不到我。最後我都要走出去自首，忍得太辛苦。更何況即是在一個的城市裡面，你真的找12個人都未必是那麼容易的。其實 好啦，咁點解咧？而家我哋去睇下咧，點解當耶路撒冷面對大敗逼迫之前咧，明明呢一個地方係咁危險啊，係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因為係唯一基督教就係、是、基督教嘅發源地，亦都係佢哋唯一聚集嘅地方。當時點解使徒十二使徒都係仍然選擇要留喺聖城咧？首先咧，我相信呢個就係出於佢哋個本能啊，係生命嘅本能，就係、是、好牧人嘅本能。當從前咧，主耶穌咧，佢係被兵丁捉拿嘅時候咧，門徒咧，大家記得啦，就好懼怕、好驚嚇，佢哋就跑走嚇，離開主耶穌。而彼得更加咧，係曾經三次否認耶穌添。而當主耶穌復活之後咧，咁就向門徒顯現，佢俾彼得啦，同樣有三次機會去承認佢愛耶，佢愛主耶穌。每一次當彼得啦去向主耶穌承認佢愛耶穌嘅時候，主耶穌都好郑重同佢講：你要喂養我的羊。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咧，其實當即係我哋去話去愛神嘅時候咧，係同我哋去牧養、去喂養我身邊嘅羊咧，係分唔開嘅。其實喺主耶穌嘅心目中，好牧羊人咧係點樣嘅咧？有啲咩最重要嘅質素咧？聖經係咁樣講咧，好牧人為羊舍命，呢、這個就係好牧人。咁我哋讀一讀以下嘅經文啦，預備起。
若是故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趕散了羊群。
喺主耶穌嘅時代咧，其實牧人啦呢、這個工作啦，仍然是非常之危險的，因為你都知道隨時要面對很兇殘、很肚餓的一些野獸。它重要的責任就是在任何環境都要保護和看守這些羊群，以致它不會被這些野獸來去追擊它們 去吃了它們。當野獸來到的時候，好牧人會怎樣？它會奮勇作戰的，它會搏曬老命，去冒生命的危險去保護這些嘅羊，唔會俾啲羊去盡力，唔會俾啲羊咧去嚟到被係去傷害啦，或者係去吞咗佢哋嗰個嘅生命噶。甚至喺個過程之中，佢預咗自己會俾呢個野獸咧去撕碎，會吞吃噶，因為呢個危險必定係存在嘅。咁咧，亦都據講咧，假如咧有其中一隻咋呢啲羊咧，好不幸啦，成為呢一個野獸手下嘅呢個獵物啦，被撕碎嘅時候咧，呢個牧羊人仲要周圍去揾佢嘅屍身噶，去睇下咧會唔會執翻一塊嘅皮，或者係皮毛，或者係執翻一啲嘅骨頭咁樣，攞去交俾個主人，向佢交代，同埋解釋點解呢只羊咧係會死咗啊！大衛咧亦都曾經咧同熊同埋獅子搏鬥嚇，大家記得嚇當時咧，即係其實佢都知道自己嘅性命係為一羊，佢會隨時冇咗，都唔係一次嘅經驗。呢、這個就係一個好羊人、好牧羊人一個活生生嘅見證嚟嘅。但係故宮咧就唔同啦，當危險嚟到嘅時候，佢哋咧所考慮嘅唔係羊，係考慮嘅首先係自己啊，佢最關心係自己啊。他最害怕是自己是没了一条命，又很害怕自己受伤。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些故宫他是不会考虑羊群的需要，他礼手就撇低一些羊，他就会自己去逃跑了。门徒这一班的使徒，他们留守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我相信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要去紧守他们的呼召和上帝给他的岗位。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就在耶路撒冷那里去祷告，去等候圣灵的降临。而当时他们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就是被主去掌管他的生命，而活出这种这么丰盛的喜乐和能力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班使徒本来是很懦弱的，而他们变成是勇敢刚强。在大逼迫之中，当这些门徒他们都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班的使徒他们选择是要留下在耶路撒冷。 他们仍然是进行这个同文化的福音的事工。而当耶路撒冷教会去遭遇一个大逼迫，是地大震动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个殉道的心智来到去留守在总部，能够成为一些门徒，他们出外去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援来的。这一班的使徒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去逃跑了，他们没有见到危险就首先率先是离开，先留下这些药。其实你可以想想，如果在大逼迫的时候连核心的领袖都离开，而这个大本营是失守的时候，会对其他的信徒在外面的信徒产生几大的信心的冲击。相反来讲，你看到这一班使徒，他们是置生命于不顾的。其实这一种的背十架舍己的这种的生命和心智呢，是肯定会为其他的门徒带来很大的鼓励，让他们继续去这样来去跟随耶稣，同埋呢是为福音舍弃，同样的舍弃自己的生命。郑果牧师呢，他是就是一个在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个的在差权方面特别有贡献的一位的牧师，已故的牧师。他曾经讲过呢，有关于这个同文化、近文化和异文化那个福音工作，其实圣经是那个策略是怎样的。其实在这个的这种文各种的刚才讲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的福音工作里面呢，是一方面是向着地极的方向去进行，而另一方面呢，同时间它是同时进行的，就不是说好像有些人去想、我做了本地的工作、我就去做下一个、近文化工作，就不需要你本地的福音工作，就不是的，是同时间进行的。其实在哪个时间、任何时间、任何一个地方，福音的需要仍然是很巨大的。所以其实使徒留下在耶路撒冷，不单是一个总部，是一个支援，耶路撒冷本身亦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福音的需要，他们仍然是不能够抛弃在当中的羊，仍然要继续将它带到这个羊圈的里面。有人是这样去形容教会是似什么呢，就是说教会似一艘救生艇，就是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来到去存在的，而它不是一艘的游轮用来观光和享受的。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救生艇是坐440人，都是结构很坚固的，在当有大风大浪的时候，那艘船都相当的可以稳定下来，最小的就坐两个人，那些橡皮艇。其实如果一间教会它不去积极传福音，来来去去就是那班的人坐在这艘救生艇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没有增长的，不单止自己不安全，大家坐在这里的时候看的当然是看对方或看自己，希望人家觉得自己很好啊。当看着对方的时候，就看到 很多很不顺眼的地方，因为人真是软弱。我们的目标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是看外面的海洋，我们看外面上帝交托给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使命，去得着万民，这个才是我们的方向。否则就应验了之前的何牧师、何启明牧师说，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单单的去注重我们内部里面的查经各样活动，而去忽略了最重要主交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慢慢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就成为真的问题多多的哥林多教会。其实在97年之后呢，当时那个人头看回是650万，现在呢是增长了100万，是750万人口，在20年左右多了100万人。但我们的教会呢又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在当中的存在，这个呢是一个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可以去突破的地方。其实祈祷和传道不单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亦都是更加是我们教会那个核心来的，就是我们的核心。在教会里面无论组长或者执事、你们是跟我们传道人是同心的，我们 应该用我们实际行动带领组员带领会众一起去承担这个大使命，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我们教会不应该就是一个永远不增长的橡皮的这种的救生艇，我们要成为越来越增大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救生艇，去承担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大使命，为了拯救失丧灵魂而存在的。现在我们看到在身处的香港里面，我们过去都面对一些很重要的转捩点，而在未来日子我们都大家都会预咗噶啦，其实都系等紧，都唔知道有啲咩转捩点会出现，但我哋系等紧佢出现吓，都会相信亦都会陆续有来，将会改变我哋咧呢度每一个人嘅命运。有人讲过咧，其实转捩点咧，佢嘅意思咧有一个嘅用力去扭转一个局面嘅意思，佢往往系揭示咗咧，系因为当前咧嗰个社会现象或者世界现状出现咗唔平衡或者唔公平嘅现象。以致这个用力的扭转是用来扭转这种不公平或者一个失衡的现象。我自己每一次想到即中国一个真的已经是明年即这一百年即的历史里面信奉这个的无神论这个主义，真的超过十亿的人口仍然没有一个的自由机会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好不公平的现象。或许上帝，我亦都上帝在当中是会有一个用力的扭转，上帝爱中国人，他都会是透过一些好他自己的工作扭转这种不公平一个失衡的现象，以致到我们有机会，我们看见未来日子真的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前面我们不知道会香港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上帝知道他亦都正在掌管这一切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今天现趁着我们现有今天，我们真的来到去留守在这个香港的时候，我们做第一天就第一天，我们忠心的去完成这个的同文化的宽密使命，是真的 去为这一班过去香港真的其实香港他这么爱香港的一班的几百万的人口，他们仍然在救恩的门之外，我们真的去尽心去成为好的牧羊人，不要将他们遗弃，只要我们仍然在香港或者我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仍然为他祷告，我们仍然是忠心去来到去跟他们传福音，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为他们向上帝交账，上帝将香港人给了我们，我们就是最近最能够将他带到主的面前的人，但我们没有去顾及这些人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为他们丧失的生命向上帝交账。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都成为好的牧羊人。接着我们再读一下以下的几节经文，请帮我去读，预备起。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地利亚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刚才我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来得很急很猛烈甚至信徒自己家都变得很不安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想想，他们所做的决定都不单只有两个，可以是有三种决定。首先可能他们会第一选择一个留下在耶路撒冷，但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因为扫罗或者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就去找那些是不要信奉耶稣的人，只要你不认耶稣，你就可以安于现状，然后留在耶路撒冷。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呢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但是预咗会被人拉坐监去虐待同埋杀咗你。亦都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呢去走出去。 但当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里面第四第五节讲到这班分散人，他们的行为怎样？他们一出去就传福音，他们一出去呢，直头是他生命那种自然的流露，他们就去宣讲基督了。所以你从他们的生命你会看到，他们呢是没有选择到呢是留在耶路撒冷去否认耶稣基督，而亦都睇到咧，佢哋系谂清楚，其实当佢留喺耶路撒冷咧，系冇好处嘅，因为当扫罗呢一班嘅人，佢哋要嚟到去铲除基督教嘅时候，以佢哋当时嘅群体系好细嘅，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加埋就一个好细嘅新兴嘅宗教，其实喺呢一个咁嘅阶段系好容易灭教嘅。所以呢一班门徒从佢哋后嚟行动会睇得到，佢哋要保存嘅不是单单是说自己的生命，他要保存福音，他们为了福音，他们情愿自己是去跑出去分散，以致到他们可以来到将福音继续去传扬。所以你看到当其时一个叫做真是神迹，因为没有大台没有领袖，他们的 行动竟然一致，就是分散，分散呢就是去传福音的，他们要极力去保存这个福音果子，所以传福音得非常的奋勇和很积极。我们看到魔鬼他的目的呢在这里就是要去消灭基督教，但上帝的目的呢就是用他这个危险出现，危机有得他出现，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来到成就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1:8里面讲到的，这个福音是要传出去，从耶路撒冷传到去犹太、撒玛利亚和以外的地方，传到地极。所以我看见福音真的从同文化的地方去到更文化的地方，也都传到去异文化的地方。刚才读的经文呢，腓利更加是其中一个代表者，他是第一位将福音是传到去这个犹太地以外的撒玛利亚的一个宣教士。当他呢是向人去进行医病赶鬼的时候，是用这些透过这些神迹去证实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当时产生了在撒玛利亚一个一致性很好的反应，全城的人因为信耶稣以致到充满喜乐。现在呢我们在香港，我们都面对一个很不稳定的政局，对于去或留这个决定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都已经做了一个初步决定。其实我们的上帝真的很慈悲、很慈爱、很宽大的，他已经赐下了大使命这个人生的方向给我们，他也都赐下了大诫命这个人生的价值观给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我们不需要事事都说这个是神的旨意，我移民我留在香港这个是神的旨意，但我们很需要事事都盼望，我们真的事事都为上帝的国度去着想，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做一切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去问一下自己一个的问题，我怎样可以能够为神的国度带来最大的益处呢？一个舍己为神的人生呢，不一定让我们在人生今生的里面呢去得到一个最优势的选择，但却能够确保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最有丰盛的收获。昔日的分散的门徒，他们的脚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两方面的至少的提醒。首先我们会看到呢，真正的门徒他们活着呢是呢来到去传为福音的，他这个是他们真正门徒的一个的特质，他们的人生方向是传为福音。当门徒离开的时候呢，路加是很刻意的用分散这个的希腊的词语动词去形容他们的行动，去描述行动。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原文意思就是四散去播散种子，所以一个非常独特的动词来的，是播散种子的意思，分散为了播散种子。所以我会看到门徒的分散呢并不是为了怕死，他们并不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命，而是他们真的是为了舍弃自己的生命，愿意为福音舍弃生命， 甚至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园，放弃他们原有的职业，实际上是经历了不住的死亡这种的过程。希伯来书这样去形容这些凭信心去来到去活着，为福音活着的信心的人，他们所过的生活，所留下的美好的脚踪。我们来去读一读好吗？预备起。
飞着绵羊山羊的离各处奔跑，受冻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途径，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未信主的人移民呢，一般都是为了更加好的理想或者将来生活，但我们基督徒呢不单单只是看这些东西的，不是只是看今生的，我们都同时间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都好，我们都要去来到去为了播送基督，为我们去所去传递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福音的这个种子，是更加竭力的去传扬上帝的福音，全心的为福音而活。四日分散的门徒，他们呢随走随传，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习惯来的，你会看到一出去就传了，可见他平日已经是就是他的传福音，他就是他的生命来的，无论他们去到哪里，其实原来你会看到他们会传福音的时候，证明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灵性，还有有很好传福音的那个的生命的操练，以至到他们是会去随走随传的，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其实一个平日都不传福音的基督徒，无论他去到哪个地方，去到哪个国家，他去任何地方移民，去到任何一间华人的教会，他都不会传福音的，他都不会带给当地的教会很大的益处，太大的帮助。一个传福音的生命，其实就是属灵生命那个被充满的丰盛生命一种的标记来的。在19世纪末世纪初期的一位的很出名的布道家穆迪，他每日他是立志每日是至少同一个人去传福音的，他都是一直以来去坚持这个的心愿，他这个计划。有一天当他呢、上了床之后才醒起呢，是那天他没有向一个人传福音，咁几辛苦都好啦，咁佢就要爬起身啦，就去出去啦，揾人去传福音。咁经过呢一次好惨痛嘅经历啦，即系要起身好辛苦啊嘛，瞓咗觉吓。咁佢就以后唔敢咧去再忘记。其实穆迪嘅成功咧，系因为佢有一个好具体嘅计划。如果我哋想喺一啲事情重要嘅事情成功嘅时候，我哋都需要系有计划噶。而家睇翻啦，我哋都弟兄姊妹好忙啊吓，好像很难停下脚步，甚至叫人停下脚步跟他传福音的。那我自己的方法呢，就是呢 我的袋子会有一个，就是以前就是有一沓的福音单张，不同类型的。那现在因为有个口罩套嘛，那我发觉塞下去刚刚好可以塞到成十几张的。那我呢每一次呢，我都平日生活是怎样的呢，我是尽量呢是跟人打招呼的，隔离邻舍，或者見多即係賣菜又好，喺超級市場做收銀都好，下面嘅即係管理人員許生啦，我都會同佢打招呼喎。咁即係其實熟咗嘅時候咧，我就會去打個招呼啦，第一張單張俾佢咋，其實咁就走噶啦，可以咁因為佢識我啦，佢都唔好意思推我噶，甚至佢都好好奇見到我嗰啲單張好精美，想睇咩事嚇。咁今次我就俾一個漢堡包佢啦，下次我又俾個相機佢。咁就一路係俾住佢有機會去有空下時間去睇嘅。咁其實譬如好似許生呢啲下面嘅管理人員，佢哋都好悶㗎，都你俾張單張佢，其實佢真係會睇嘅，佢冇嘢做㗎嘛。但係福音嘅種子其實就係喺我哋一傳遞去嗰幾秒鐘嘅事，佢就有機會去散播喺唔同嘅地方。我哋其實都可以咁樣用一啲唔同嘅方式，盡量去將福音嘅單張、福音嘅種子去傳遞啊！咁呢個方式咧，唔好睇小去做，持之以恆咧，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呢個嘅即係收穫有個果效喺度嘅。咁啊，希望咧新嗰年咧，即係我自己就咁諗啦。即係弟兄姊妹需要彈藥嘅，其實即係傳福音，即係彈藥啦，可以幫到大家成為出口。 如果我哋可以咧，即係有啲單張喺教會俾弟兄姊妹咧，你自己可以攞翻入住口罩套好，邊度都好，你隨身帶備咧，你就可以喺好快速嘅時間將福音去傳播。呢啲都係一個好用嘅方式嚟噶。而另外咧，我哋教會咧未來日子咧我哋已經係成功咧係申請咗咧係同聯合醫院啦成為夥伴嘅教會。而家只不過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哋次次都唔能夠開始接受佢俾我哋嘅訓練。佢俾我哋有幾堂嘅訓練咧，其實係好珍貴嘅。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珍惜呢個機會啊，因為咧經過咗訓練之後咧，你成為一個叫做特約嘅嚇，即係嘅義工咧嚇，你就可以咧係定時咧係按你嗰個時間表，即係嗰個嘅即係可能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去入去啦，去一路去關心呢啲嘅病人。同不同的人去傳福音，在不同即同一個病房，但是 病人是不斷轉的，那我們可以跟他傳福音。這個是一個很珍貴的機會去操練我們傳福音的技巧，還有我們那個的傳福音的生命的。希望弟兄姊妹都爭取這些機會去把握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成為即有智慧有經驗的得人的漁夫。這個獻身的機會真的就在我們的眼前，全方位的機會就在我們的路上，都是我們可以有計劃去做到，以致我們可以實際上不會耗費我們一些這麼寶貴的光陰，能夠將福音隨走隨傳。就好像這節經文所說到上帝給我們的祝福，當我們參與神的大使命的時候，願我們都為永生去努力。那不如我們讀一讀最後這節經文，預備起。
收穫的人得工價，
弟兄姊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起我们去认识神是更加重要的，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我们去让人认识神是更加重要的。无论我们今日将来我们会在哪里都好，最重要不是那个地方给什么我们，而是我们能够给那个地方什么，我们能够为那个地方带来什么最大益处。只要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去努力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活出最好的人生的。这个一定在人生里面一个最好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去传为福音，随走随传。愿上帝去使用我们宣授间每位的弟兄姊妹，真正将我们所领受到神的话语实行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认真看待主给我们的呼召和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起来到去唱这首以下的回应诗歌。